神降临节是纪念教会的诞辰，教会真正的面向这个世界，呈现在世界面前，是圣神降临这个奥迹。我们今天读的第一篇圣经，在读的这第一篇圣经里面啊，记载了圣神降临这一段记述。无旬节日一到，众人聚居于处，忽然从天上来了一阵响声，好像暴风刮来，充满了他们所在的那座房屋。接着伯多禄宗徒就开始站起来。那一天宗徒们经历了他们从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天主是看不见的，天主是神，天主是无形无相的，可是今天这个神却让他们感受到，惊艳到，圣神让他们惊艳到了前所未有的天主的大能力，让他们充满了得胜世界的信心。圣神降临这一天，要知道几个星期前，就是不到两个月前，50天前吧，伯多禄这个站在群众面前的伯多禄还胆小如鼠，在一个小女孩面前吓得魂飞魄散，3次被逐。可是今天他竟然站在几千上万人面前宣讲耶稣是主，这是人解释不清的。不可能一个人就这么几个月两个月不到就有了这么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懦弱到刚强。还有这10个宗徒基本上都是没有文化的，都没念过书，他们就是打鱼的硬汉。可是伯多禄站起来口若悬河讲了一篇非常有系统的神学道理，他把耶稣的道理，就今天我们很多个博士生，今天很多个专家，你也写不了伯多禄这篇讲道，就把整个的基督信仰，天主子民的信仰，就浓缩在几百个字里面就讲出来了，简单的就讲出来，非常有系统，那可不是个简单的道理。那么是谁给了他这种智慧呢？还有在那一天宗徒们还惊艳到以前他们没有经验的，他们开始出声说妙语，开始说方言，他们打通了台上台下人互通的心理。特别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中国人的生存哲学让中国人都在自己的心灵周围建立一个围墙，这个围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不要轻易给别人透露自己的心事，不要让旁边的人知道我的事情，这样我能自保。人和人之间都有一个围墙，可是这一天他们的心台上台下左右那心互相成了一颗心，是谁有能力同时打开这么多人的心都变成一个心呢？互相能听懂对方的心声，明白对方的言语，中间任何恐惧的桥梁墙壁都不见了，这是宗徒们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还有在那一天伯多禄的一篇宣讲，众人伯多禄讲出的道，台下的人心灵就刺痛了。我们知道让人的心刺痛颤抖，那绝不是煽动两下带两下情绪的，这里的刺痛超越了感动，一个人感动掉下眼泪来未必心里刺痛，心里刺痛是里面很深的一个伤，被天主圣神的剑给刺中了。那不是今天唱了一首歌，你看了一个感人的电影，听了一个感人的故事而流下点眼泪来，但是往往眼泪流干没有多长时间就忘记了。这个刺痛是什么？让人的生命 发生改变的叫刺痛，这一刺痛人就彻底变了。博多禄的一篇演讲让人心里刺痛，怎么变了呢？180度的转变，从不认识耶稣到认识耶稣，从反对耶稣到向耶稣降服。那这一个转变，那绝不是某一个人的力量可以做到的，只能是天主的力量。所以博多禄的一篇演讲人们就哭了。我们该怎么做？因耶稣的名受洗，那一天就有3000人领洗。我们今天听说这个人挺会讲，那个人挺会讲，我们还没很少见到一次演讲有3000人信主的。那天就有3000人领洗，而且那个领洗不是表面的领洗，是真正的生命的皈依。那是谁呢？圣神。所以我们就称圣神降临节这一天为教会的诞辰。从那一天起，教会牢牢地记住，圣神是教会的灵魂，圣神是福传的主要执行者。没有教会，没有圣神，我们就没有教会。教会是活在圣神内的教会，教会是活在圣神内的教会。所以这就是咱们天主教会把这个圣神降临节看得这么重要的原因。教宗方济各，已故的教宗，在一次讲道中特别提到了圣神的重要性。他说什么呢？我们今天基督徒应该培养圣神的热情，或者说福传的热情。一个人传福音，一个人进教堂，一个人爱天主，他有一股热情，这股热情来自圣神。我们在跟随耶稣的路上需要这股热情。一个教会能不能发展，需要圣神们带出来这种由耶稣基督产生的爱的热情。你来到教堂里心里不愉快，不高兴，不喜乐，你到世界上反而心花怒放，那谁会相信神在这个教会里呢？是不是呢？所以圣神带来什么？圣神带来了属神的感动。咱们邯郸教区是一个特别圣神充满的教区。据说你们教区的最初的那一任主教，教宗让他求你要什么东西啊？他当时向天主要了个礼物，要圣神。有很多其他的主教们都要这个，向教宗要这个，要这个要那个的。啊，唯独你们这教区的主教向教宗要圣神。当然这个不一定有必然的联系啊，不是说哪一个要求好像就带，但是这也成了我们教区的一个神恩。什么神恩呢？就是我们是一个特别的渴慕圣神的教区。所以我们教区的活跃，我们教区的福传，我们教区的热情，因为圣神。没有圣神，教会就像没有灵魂的僵尸。教会这个团体跟世界上的团体之所以不一样，从外在形式上你看不什么出来，因为社会上的团体现在如果搞团建了，搞什么了，搞得比我们还要热情。但是不一样的是圣神的内住，有了圣神，我们的一切都变成了活的。所以教宗方济各特别地提到圣神的重要性。他说什么呢？宣讲福音或者福传只能借着圣神的德能实现，圣神走在传教者前面，走在每一个信主者的前面。没有圣神感动，没人去宣讲；没有圣神感动，也没有人来到主面前去听宣讲。圣神准备两边，出去宣讲是圣神准备，那接受主的也是圣神提前准备。如果圣神没有在他身上准备，你给他讲半天是不管用的。就像是天主圣神在那个太监的心中准备了，他正在读经，天主圣神又带领着腓力伯就走到他面前， 就问他，你读的你能明白吗？那个人心里正好在感动，我不没人解释我怎么能明白呢？圣神建立起了一个浮船的相遇，在耶稣内的一个相遇是借着圣神准备的。所以教宗方济各说什么，他说圣神才是浮船的引擎，就像发动机一样，没有圣神，喊得再响，叫得再欢，使劲再大，没有效果，走不出路程去。你看着你的油门踩死死的，你的车不往前面进，为什么？因为没有圣神。所以你如果打开宗徒大师录，宗徒大师录我们这整个的复活期基本上在第一篇读经里，每日的第一篇读经读的都是宗徒大师录。整个的宗徒大师录每一页几乎你都看到圣神的身影，而宗徒大师录不是光记载宗徒们的历史，叫宗徒大师录实际上等于福传耶稣二，等于福音第二，就是耶稣传二，那么是指的教会的故事，是耶稣庙身教会的故事。而这个教会之所以成为耶稣的庙身，你在教会身上看到耶稣仍然在世界上活着和我们在一起，那就是透过圣神。所以借着圣神，你看到整个宗徒大师录的主角其实并不是伯多禄、保禄、菲利伯、斯德旺，而是圣神是教会的主角，其他的都是圣神的器皿，圣神所用的工具。圣神是绝对的浮船的领衔的主角，我们都是器皿。换句话说，没有圣神的同在，就没有教会的浮船。所以教会的每一件事都必须浮船，符合什么？浮船的原则，无论保守无论极尽，都要符合耶稣碰触到每个人的心。而这个浮船的原则只有借着圣神才能完成。所以借着圣神我们知道是什么，我们宣讲福音不是讲一套理念，不是想讲一个意识形态，讲个帮派，讲个主义啊！福音是什么？是碰触人的心灵，使人的心发生改变啊！但是如果我们把福音当成什么，我宣讲一个概念，宣讲一个意识形态，宣讲一个灵修方法，宣讲一个教派，那么我们就是把福音当成一个政党，当成一个意识形态，当成一个学说，或者当成一个俱乐部去宣讲。福音总是圣神给人自由，这圣神在你内行动并引领你，要求我们去把这个福音活出来，那就是圣神。所以如果没有圣神照亮教会啊，咱们教会就没有明天，没有发展，再努力也做不到。没有圣神就像人没有灵魂啊！没有圣神，记住，教会不是靠一个组织，不是靠一个人，是因为圣神给予教会生命。我们讲到圣神说什么，我信圣神赋予生命者，圣神是什么？即生命者，圣神是给人生命，耶稣的生命。所以教会需要什么呢？在圣神降临节这一天，我们需要不断地向天主祈祷。向谁？向天主第三位圣神祈祷。是的，我们向圣父祈祷，向圣子祈祷，向圣母祈祷，甚至圣人们祈祷，但是向圣神祈祷是我们不能忽略的。而且也奇怪，我们最容易忘记圣神。还记得两位宗徒到一个地方宣讲的时候就问，你们领受了圣神没有？他们张嘴就说，圣神是谁呀？我们都不知道。你看，虽然我们向圣父圣子祈祷里面也包括圣神，但是圣神是单独的一个位格，你需要向圣神的每一天主圣三的每一个位格单独的一个关系，因为天主圣三也代表着这个不同的关系。父不是子，子不是父，父不是圣神，圣神不是父， 圣神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神，但是却是同一个天主。那么这就说我们要认识天主圣三的每一位，需要给每一位圣天主圣三的每一位建立特殊的关系。我们称圣父为父，他代表我们的根源，我们的依托，他是创造万物的开始，那给我们一个踏实的感觉。借着基督我们有了希望，打起了希望的桥梁，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借着圣神，他让我们跟随耶稣有望，圣化有希望。就好像咱们今天说的修，咱们中国文化叫修仙有希望，修神有希望，修炼的世界，修道的世界很难，改毛病修德性，有时候改一个毛病修一个德性，你们10年20年都改不了一个毛病，修不了个德性，让我们感觉无望。圣神瞬间给予希望，在圣神那你会发现，你改不了那个毛病，修不了一个德行，跨不了一个坎，一下就没事了。甚至包括两个人的关系，两个团体的关系，有时候我们用尽人间的办法，夫妇恳谈了，各种交通的方法了，各种沟通的方法，各种这个心理学社会学研究半天，多少年都不让一个关系搞好，当圣神来的时候忽然就打通了，这就是圣化着圣神。所以教宗方济各特别提到说，我们要向圣神祈祷。要知道宗徒们在面对圣神的时候，是接受了主耶稣给他们的临走前的一个嘱托，你们留在这个城里，等待自高天而来的能力。当你们充满这个能力的时候，你们才能把我的福音带向天下万国。耶稣的这个嘱托是我们教会常常需要记着的。教会常常需要回到那个晚餐厅，和圣母玛利亚一起同心合意的转悟祈祷，而且同心合意的恳求圣神降临。宗徒们在那9天的时间，9日敬礼是来自这个，他们同心合意转入祈祷，那是他们从来没有有过的经验。因为在以前他们不了解什么是圣神，什么是天上的德能，可以说在10分钟前他们还没有感觉，10分钟前还没有信心，10分钟前还没有希望。就在这圣神的声音忽然从天上来了，这响声降到他们身上，一瞬间改变。就像我经常讲的那个故事，那个叫国平的故事，一个牧师给他们宣讲福音，他就一直反对到决志跟随耶稣的前10分钟。当着牧师讲完这个几个月的牧道，给他们说，你们随愿意信主向前迈一步。在牧师说这句话之前，他还没有感动，他想这个牧道终于结束了，可以轻松，不要再烦我了，讨厌死了。可是当牧师说了这句话的时候，他的人一下就崩了，他设的那个防线一下被圣神穿破，他的两个脚不由自主地走上前来，我可以信主吗？耶稣来是为罪人，一人不需要。这一句话让这个人一下就释放了，圣神就充满他，他决定信主，后来做了个专业的传教士。这就是圣神，而这个圣神需要我们渴慕，圣神需要渴慕他，求圣神。所以咱们天主教都有一个传统的习惯，我们在祈祷之前，甚至做弥撒之前，很多神圣的礼仪之前，我们都呼求圣神。为什么？让圣神让我们下面所做的这一切给我们激活得以完成。因为我们知道没有圣神一切都是花架子，没有圣神一切都不会有真的开始。所以今天圣神降临瞻礼，也问问你自己，你这一年到头来向圣神求过多少次？你有没有把圣神忘记？或者圣保禄宗徒说的， 有没有让圣神忧郁？保罗通徒说，不要熄灭圣神，不要让天主的神忧郁。天主的神会忧愁吗？忧郁就是忧愁。当天主圣神感动你，你老拒绝他的感动；当圣神推动你，你老拒绝他的推动，你老把圣神忘记，从来光仗势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聪明才智，不祈求圣神的时候，你就是让圣神忧郁。不要让圣神忧郁，要渴慕圣神，依靠圣神，你一定会见所到、见到前所未有的经验，就像昔日宗徒们在晚餐厅所经验到的，你将看到另外一个天地，那是真正的福传广阔的天地，那是世界所不能完成的。所以最后，愿我们在这台弥撒中，让圣神给我们带出渴慕圣神的渴慕，渴慕圣神。当我们领圣体的时候，耶稣天主圣三借着圣神一下涌灌在我们心里，也愿天主圣神让我们今天充满他的德能，特别是什么圣神恩赐的内助，圣神七恩的充满。前不久一个教友给我说，他说神父，我的女儿变了。我说我觉得她也变了。他说神父，你知道她怎么变了呗？她这回去外国朝圣，我就给她说，你还没有领监证呢，如果你出去朝圣看到哪个教堂有监证，你就请求主教给你监证一下。他出去了，本来没有，他也没有仔细找，好像就没有监，怎么找呢？不好说，找你碰对了就有人监证的。正好到了个教堂，人家正好主教在实行监证，他就给那地方负责人说了说他的情况，就给他监证了，一下生命就改变了。咱们在座的教友很多都监证过了，但是监证的并不代表有的人就一定和圣神相遇了。就像人领了洗不一定是真领了洗，你还记得保罗宗徒问这句话吗？啊，宗徒们问你们领受了圣神没有，就好像说一句话，你领了洗有没有和耶稣相遇，你领了监证有没有领圣神呢，就好像这个意思，你领了圣神了有没有和圣神相遇呢，有没有将这件圣事真正的在你身上那个恩宠的真正的实现呢？这是我们国圣神降临瞻礼我们今天要做的，不要让我们的监证只是个形式，不要让我们今天这个讲道也只是个形式，让我们真的祈求圣神。你需要圣神，你的家庭需要圣神，我们这个教会需要圣神。